记曲线第28章，记曲线的生活艺术。如果你要学习一项技能，比如给房屋装饰或市场营销，总有一天你需要停止理论学习并开始学徒。那时你会看到真正的大师是如何工作的。在大师的身边，你能学习到课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。现在让我们透过保罗旅途的同伴路加的眼睛，看看从保罗这位爱的大师身上能学到哪些有关效法耶稣的功课。我们不是在寻求什么高深的洞见，而是通过观察精通记曲线生活艺术的大师，发现一些小小亮光。保罗第一次拜访腓立比时，总有令人难忘的24小时。在那24小时内，保罗和希拉重现了耶稣的死和复活。保罗到达腓立比后，他找到犹太人祷告的地方，向一位敬畏神的女商人吕底亚传了福音。他带着全家一起信了主，然后麻烦就来了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她被巫鬼所附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里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使徒行传16章16到18节所记载。目前为止一切都好，为了搞清楚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我们需要知道腓立比是罗马的殖民地，且以他的罗马传统为自豪。对罗马人而言，公共秩序非常重要，普遍来说异教徒都是这样。罗马人看重稳定，就好像美国人看重自由。在一个处于战乱、疾病、饥荒边缘的世界里，看重稳定是可以理解的。除此之外，皇帝克劳迪在一年前曾将犹太人逐出罗马城，因为有个叫克莱斯塔斯的人叛乱。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基督。犹太人身份也因此在罗马帝国中跌至谷底。当麻烦出现时，以下因素都在起作用。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，便揪住保罗和希拉，他拉他们到世上街市上去见首领，又带到官长面前说，这些人原是犹太人，竟骚扰我们的城，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。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，用棍打，打了许多棍，便将他们下在监里，嘱咐禁毒严谨的看守。禁毒领了这样的命，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，两脚上了木狗。使徒行传16章19到24节所记载。看这两个主人如何巧妙地虚构了一个故事。事实上，他们在说，这些讨厌的犹太人扰乱了我们的公共秩序，宣扬一个新的非罗马的思想。而故事的真相是什么呢？恶人为了钱而奴役虐待这个年轻的女孩。当保罗粉碎了他们腐败的系统，他们便施以报复。保罗和希拉被他们揪住，被拉，又受到攻击，被剥去衣裳，被棍打，最后被下在监里。他们进入了与基督同受苦的团契，木狗撑开他们的脚，又增加了疼痛。乍看之下，保罗闭口不谈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，令人困惑。他有好几次自动亮出过罗马公民的身份，原因就在于那个虚构的故事。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，非常暴力的场面，人们的情绪被点燃了。在群众心中，保罗和希拉简直就是在践踏罗马的旗帜。这种拥护罗马的叙事控制了公众的心理，无论保罗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虚构的故事。如果他亮出罗马公民的身份，他会救自己免于皮肉之苦，却让这个虚构的故事把教会扼杀在摇篮里。事情会变成教会扰乱了罗马秩序，又利用罗马公民的身份逃脱了，所以保罗为了教会忍受棍打。 接下来是复活，约在半夜，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，众囚犯也侧耳耳听，忽然地大震动，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，监门立刻全开，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。禁足一看，看见监门全开，以为囚犯已经逃走，就拔刀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呼叫说，不要伤害自己，我们都在这里。禁足叫人拿灯来，就跳进去，战战兢兢地伏在保罗希拉面前，又领他们出来说，二位先生，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他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保罗和希拉的复活首先发生在他们的心里，借着唱诗赞美神，他们透过复活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入狱。敬拜防止了保罗跌碎在恶的面前。作为定睛复活的人，保罗预料到会发生现实处境中的复活。我们很容易只将保罗的敬拜视为敬虔，却忽略了他是在夸口耶稣，就如他曾经想在律法和自己身上的荣耀。在邪恶面前，保罗和希拉定睛神的良善，并且因此影响了其他听到的囚犯。这些囚犯一定很好奇，这两个奇怪的人是谁呢？他们没有咒骂，反而满怀喜乐。复活让人印象深刻。然后神开始行动，地震破坏了监狱的门，松开了众人的捆绑。如果囚犯逃跑，狱卒就是失职，会给自己和罗马带来羞辱。在古代罗马人的眼中，名誉就是一切，无论什么原因，失败就是失败。他曾许下承诺，如果囚犯逃跑，他就打破了自己的誓言。那么要么是保罗和希拉的歌声让囚犯平静下来，要么是保罗说服他们留下来。无论哪种情况，他从监狱里面向狱卒喊，不要伤害你自己，我们都在，还在这里。震惊的狱卒冲进来，颤抖着拜在保罗和希拉面前。他一定问过自己，这两个奇怪的复活之人是谁？谁会在受苦中喜乐，让囚犯平静，救我的性命呢？震惊之余，狱卒问二位先生，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？保罗完全打乱了他们的世界。保罗不仅救了这个人的命，还向他展示出新造之人的样式，就是面对恶仍然饶恕、敬拜和爱的人。地震发生不仅要救保罗，他的神要透过这件事说话。受18世纪启蒙运动影响，我们会觉得灾难只是物理现象，但是古代人生活在统一的宇宙观里，他们认为物质世界和属灵世界共同构建了整体的道德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写道，就在尼禄皇帝同性恋婚姻之后，一场大火席卷了罗马。公元64年，尼禄试图嫁祸给基督徒，但是罗马贵族都知道是尼禄惹怒了众神。地震暴露了把保罗和希拉当作寻衅滋事之人的虚假叙事。整座城市都知道保罗的神让他们地方官羞愧，他们把他下到监里，但他的神却释放了他，称他为义。如今新的叙事正在成型，保罗和希拉是使人和睦的，通过接受棍打平息骚乱，用他们的敬拜平静了囚犯，阻止了越狱，拯救了狱卒，他们巩固了罗马的秩序。在一座万人城市里，新闻如此传播开去了。现在我们就能理解次日上午两位地方官的举动，正如世界各地的好官，他们处于止损模式，希望事情能悄悄结束，不要进一步损坏他们的形象。路加描绘了这个吸引人的场面。到了天亮，官长打发差役来说，释放那两个人吧。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，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，如今可以出监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保罗却说，我们是罗马人，并没有定罪，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，又把我们下在监里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？这是不行的，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。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，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，于是来劝他们，领他们出来，请他们离开那城。 二人出了监，往吕底亚家里去，见了弟兄们，劝慰他们一番，就走了。保罗巧妙地要求地方官亲自过来道歉，这就向整个城市展现出他们的愚蠢，防止他们将这件事情掩盖过去。这些人为遵守罗马律法律感到自豪，如今却必须违反法律而公开道歉。想象两位地方官穿过城市游行，穿着紫色袍子并排走着，身后跟着一小队随从，他们红着脸向保罗和希拉道歉。保罗的复活证明了他的无辜，也证实了他的信心，将福音展示给每个人。所以关于耶稣，他这样写道，他在十字架上脱去宇宙中所有属灵暴君的虚假权柄，让他们赤身在街上游行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信息本圣经。保罗通过接受死等候复活，而从多方面兼顾了年轻的教会，揭发了奴隶主们的虚假叙事。地震发出信息，保罗和希拉的神是不可轻慢的。狱卒全家做奴隶的女孩囚犯们的故事要说，因为这件事成了城里的头条新闻。教会会被人尊荣，教会看见保罗和希拉展现出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故事中的三位明星跨越性别与商人、民族、狱卒、社会阶层与奴隶的障碍，创造出一个真正的耶稣共同体。所以我们从故事中学到了什么？首先，注意爱的汲取线后面跟着一个受苦的汲取线。当保罗出手解决恶，释放那个女孩，恶接着追赶保罗，他甘心被打。同时出于两种爱，对这个女孩的爱，还有对教会的爱。就像耶稣那样，保罗的爱是替代性的，他以自己的安康换来腓立比教会的安康。他没有抓着自己罗马公民的权利以保护自己免受棍打，他不仅保护了教会，也向他们示范了参与耶稣的生命是什么样子。爱总是在两个层面上工作，关怀有需要的人，活出基督，世界都在看。其次，请注意保罗对现实的理解如何影响他的行为。当他和希拉躺在监狱里，两脚张开，身体酸痛，遮盖他们的现实却是耶稣掌权，所以他们唱诗和祷告回应这个又真又好的现实，定睛耶稣掌权，保护他们免于被恶冲垮。邪恶的冲击往往会让我们失去判断力，迷茫，怀疑。当他们以新的方式参与到耶稣的复活，就通过敬拜占领了高地。当你被邪恶攻击时，不要保持被动，撒旦会制造出虚假的叙事，并使之成为破坏的工具。面对恶而敬拜神，就会重写虚假的叙事。第三，注意只有神的行动并不能推翻虚假的叙事。保罗和希拉在复活中也很积极，敬拜、平静囚犯、解放狱卒。保罗并不被动，他完全积极地回应神赐下的机会。复活的视角首先改变的是他内在的反应，然后改变监狱的环境。第四，注意保罗并非独自一人，他很少独自一人经历死和复活，他总是有同伴，常常是整个团队跟他一起在汲取线里。此处是他和希拉，其实路加和提摩太也跟他在一起。我们的死和复活乃是在共同体里发生。另外，通过观察保罗和希拉，我们发现了七种对汲取线生活艺术的简单见解。只有当我们作为学徒观察大师时，才会得到以下见解。第一，如果你失去了舆论，不要强求，否则你会疲惫不堪。第二，避免谁嗓门更大的比赛，不要以情绪回应别人的激愤。第三，心里想着爱。第四，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，这会终结受害者叙事。第五，不要试图控制自己的死和复活，待在其中，紧随耶稣。第六，隐藏的事总要显露出来，这只是时间问题。第七，如果你可以追求公义。 让我们花点时间听听叙事中的主角，治疗师和经理人会怎样说。假设他们在地震发生之前到狱中探望保罗，要帮助他理解这件麻烦事，治疗师会试探地问保罗，你赶出那个鬼的时候有没有心烦？你那时候是不是想解决焦虑的问题？经纪人的问题会同样扎心，你为什么如此直接质问那个女奴隶？看看你，这让你惹了多大的麻烦。如果你先跟着他主人谈一谈，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。赶鬼之前，你有没有充分的为这一点祷告？你有没有想到过说明自己是罗马公民可以让你免受一顿打？下面这张表比较了受害人和经历人的叙事与耶稣的叙事。第一，我们要看关注什么。受害者叙事关注的是我的感受，保护自己。经历人叙事关注的是秩序、安全、工作，如何防御此事，我们如何解决问题。耶稣的叙事宣告并反映耶稣的荣美。第二，主要叙事是什么？受害者的叙事是别人怎样伤害我，经历人的叙事是效率、效果，耶稣的叙事是耶稣的故事。第三，我怎么想，有什么感受？受害者的叙事是抑郁、愤怒，总是出错，经历人的叙事是我们如何能做到更好，内疚、焦虑和压力。耶稣的叙事根据身处记曲线的位置表现出不同的情绪，愤怒、气愤、喜乐和满足。第四个层面，我做了什么？受害者的叙事滋生自怜和同样心态的共同体，经历人的叙事是解决问题、预防问题，耶稣的叙事与他同受苦的团契释放了我，使我可以悲伤，能够敬拜，能够爱，用于指责，也用于为主见证。第五点，结果如何呢？受害者的叙事的结果是自怜，活在自我之中，绝不敢去爱仇敌。经历人的叙事结果就是小心的掌控人生，不能依靠圣灵，想不到能做更大的事，只能小心翼翼地做安全的事，通过寻求快乐而制造喜乐。耶稣的叙事的结果因从死里经历复活而充满喜乐和盼望的生命，直到复活会来，不至在受苦中迷失自我。第六个方面，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？受害者的叙事的糟糕情况，我受了伤害。经历人的叙事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一个棘手的问题。耶稣的叙事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因不愿受苦而背叛耶稣。第七，人生的信念是，那受害者的叙事的人生信念是我才是受害者，经历人的叙事的信念是真是经营不善，耶稣的叙事的信念是耶稣的荣美会透过我的受苦彰显出来。治疗师和经理人有着斯多亚派的智慧，但他们本质上自私的目标就是什么对我最好，扭曲了他们的见解，他们对于爱一无所知。多年以前，类似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。有一次外出进修，有位属下控告我没有做过的事。当我回来上班时，我发现这个人成了我的新上司，而我被降职了。起初我向不公义退缩了，后来我遇到这个人时，他向我道歉，可是木已成舟。我向同意此决定的人申诉，心里坦诚的对话可以解，心想坦诚的对话可以解决问题，但事情愈发糟糕了，我失去了舆论，我感到了利欲不能胜，而且与苦毒征战，圣灵不断的来戳我，提醒我一粒麦子死了要结出许多籽粒来，还要采取低位。那时我刚刚发现与他同受苦的团契，所以知道神想让我进入到他儿子的故事。我抵挡住受害者的叙事，接受了死，默默接受了降职，并开始学习我的新工作，筹款，为背叛我的人筹集薪水。这使我彻底放下了自我，我没有抓住得到公义和诚实对待的权利不放，这保全了我们事工的合一。用保罗的话说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却在我们事工上发动。我小小的死创造了合一。 跟大部分复活一样，唯有在回顾的时候才意识到神在做什么。我需要掌握筹款技巧才能做我如今的工作，所以是我天上的主将我降职，好让我掌握筹款技巧，叫我靠着神的恩典致力于帮助教会看见他真正的主。有时候你需要等到故事展开才会看见天父的手。阿们。